大家好，请我一齐祈祷。
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哋嚟到你嘅殿中，就愿主你自己与我哋同在，对我哋说话，主你嘅圣灵嚟到教导我哋，教导我哋明白晓得，以致我哋能够清心嘅仰望你，更加紧紧嘅倚靠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今天所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请大家留意一个比较重要和关键的一节，就是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次圣经两次的来到提到平安这个字，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平安？什么为之平安？可能我们在座当中打工的要翻工的人说，如果那天翻工无惊无险，又到五点，那我就洗手，那天就平安了，我又没有做错事，又没有被老板骂。那这个平安呢，是去到五点钟了。五点零一分，当你的脚一踏出公司门口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过突然间有个单车冲过来？你有没有担心过踩到香蕉皮踏低？所以我们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我们那天就算是平安了。可能有些人已经退休的人，他就说，我退休，我又不用上班，我又很少出门的，我现在还在拿社会安全金 Social Security， 我这下半生呢就是算是平安了。社会安全金其实安不安全？大家有没有听过社会安全金几时会用完？大约2030几年，或者2040年，我不太记得，就会干堂了。社会安全金到时候连自己都不安全，好像是暂时给我们人以为安全一些保障。所以 Social Security 呢应该改名就叫做 Social Temporary Security， 社会暂时安全金。我们发觉呢，我们人所看的所谓的平安，是好像一些在眼前的一些平安，是一种很短暂的一个的平安。我还记得在八月头，大家记不记得八月最大的一件事在我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上个月了，三十周年的什么异乡邻舍情，是吧？社区同乐日，你们在电视都看到那个广告，经常久不久就说。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就为到这个异乡邻舍情社区同乐日，我们就在八月头，即是之前的星期，我们去到唐人埠两座的散房公寓，来到跟人去量血压，跟那些居民来量血压，藉着这样我们去宣传这个异乡邻舍情，邀请他们回来我们教会。我记得那天呢，我们一去到其中一座的散房公寓呢，一进去大堂门口就有一台麻雀开了，在那里有很多人在游水，我们呢就开另一台，在跟他们打对台，就 set 好了量血压的机出来，他们打麻雀，我们在这里量血压。咁咧就其中咧，阿邦同阿 Adeline 咧，就同其中一个婆婆，佢啱啱打完几圈，休息过嚟量血压。咁啊 ，Adeline 同佢量咧，唔量又自可，一量，哇，严重超标。咁 Adeline 就唔系好信啦，哇，冇理由咁犀利，量多次，再量，都系超标。 咁我哋冇理由啊，因为婆婆坐咗喺度，之前冇食过咩大排，又冇食过咩炸糊，啊，咁啊帮就唔信。好啦，我哋换过另一部机帮佢量，再量，仲系咁样超标。我见到阿邦同阿 Adeline， 即系为到呢个婆婆嗰种呢个嘅情况，佢好似非常之唔平安啊，为佢担心。佢就同佢呢个婆婆讲：婆婆，你听日就好去睇医生啦。你听日就同医生讲你而家嘅血压系几多几多，睇下医生俾啲咩建议你。听日好去啦。啊，我睇见婆婆嗰、那个、那个态度。气定神闲，翻翻埋自己嗰个麻雀台，继续喺度游水。我仿佛我怀疑呢个婆婆心里边可能咁谂：，切，我行得走得，麻雀又打得，啊，点会冇平安啊？如果俾我食翻一铺啊，我仲代代平安添啊！啊，人所睇嘅系眼前嘅平安，系一种短暂嘅平安。咁呢度所讲，耶稣所睇嘅平安又系点嘅？喺第二十七节呢节圣经里边，耶稣话：我将我嘅平安赐俾你哋，你哋嘅心就唔好忧愁，唔好胆怯。耶稣冇解释佢嘅平安究竟系乜嘢点样嘅平安，但系。在这里如果有这个平安的话，他们的心就不需要忧愁，他们的心就不需要胆怯。相反，如果没有了平安，没有了这个平安，他们内心就会忧愁和胆怯，怕这样怕那样。所以平安并不是在乎没有事发生，没有意外发生，冇事发生就是平安。平安是当有事发生的时候，都能够以冇事发生的这种不忧愁、不胆怯的心去应对。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过这班门徒。他并不是说他要来制造一个平安的环境给过他们。又或者呢，我们度身订造每人一份不同的平安。耶稣说我是将我自己的平安分过给这班门徒。究竟耶稣自己的平安是怎样的呢？凭什么他自己的平安可以令这班门徒不需要忧愁，不需要胆怯？未讲之前，我们留意一下耶稣讲这一段说话那个的时间和那个的背景是什么。在从看回前一点十三章一开始，我们看到原来当时正是逾节之前，耶稣和班门徒一起来到有一个晚餐。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在世最后的一个晚餐。耶稣提示门徒，他说今晚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而且耶稣用一个记号沾一沾草给那个人，那个就是要出卖我的人。但是门徒都不醒水。耶稣要知道犹大将要来出卖他，并且在今晚就会做这件事，而且犹大已经出去来到会合那班正在要捉拿耶稣的人。耶稣明明知道他自己时日无多，而且就在这个晚上，他就要走上去那条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条路。那里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告诉我听，耶稣这么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耶稣既然知道自己今晚就要开始走上这个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条道路，生命将要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看看耶稣这一刻那个的反应是怎样。他到了这样的关头，他所记挂的是什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你明知听日就要死了，听日就没了明日了，你会做什么呢？很多时候医生就跟你说，你快点趁这段日子或者 这几天，你快点去吃一些你以前很喜欢吃但是又吃不到的，快点去吃那些法国什么黑松露很贵的那些，鬼贵你都可以买，碌爆信用卡你都不用怕，吃吧。我们做一些我们很想做的事去尽量享受最后那一刻，或者趁最后这段时间呢好好交代身后的事情。但我们看看第25、第26节，耶稣知道他自己正是要面对生命危难的时候，正是要来到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刻的时候，他并没有记挂自己自身的事情或者他所谓的身后事，耶稣却是在这一刻所记挂的仍然是这班门徒他们所面对的事情。记挂的是我们将来要信主的人教会那个的事情。25、26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之前同门徒讲话，他要离开他们去一个地方他们都不能够去的，暂时耶稣知道这班门徒为了他们他的离开他忧愁，所以耶稣在第14章一开始就叫他们的心里面不要忧愁。耶稣这里在这段圣经再一次安慰坚固他们的心，纵使耶稣是离开他们，神会差圣灵到他们当中继续的坚固保守他们，让他们明白一切的事情。这些一切的事情当然是关乎神自己，关乎耶稣那个救赎，圣灵会指教他们，并且能够令他们叫他们可以想起记得住耶稣同他们 在世上面那些日子怎样经过，耶稣每一句同他们讲的说话。我们发觉是几十年之后那些的门徒能够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耶稣对他们讲的说话，以致他们能够怎样写下四福音，让我们今天的教会，让我们今天的信徒看到四福音，看到耶稣，我们就看到耶稣所讲的一切说话。耶稣讲这番话完全不似是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来失去生命要死，或者呢应该快去来到讲好自己交代低自己身后事的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完全没有半点看到耶稣他正是要面对死亡而心里面表现出来那种的忧愁，那种的惊恐的心情。耶稣给我们看到的那份的平安的确很特别，难怪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那种。那世人给我们看到的平安是怎样的？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印象？如果我有丰厚的银行储蓄，我有几百万的定期存款，那我就定过台有了，我就平安了。 如果我能够买齐各样，我有齐各样的保险，我有人寿保险，有房屋保险，地震保险，汽车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那我就平安了，我不用怕了。如果我有非常好的退休保障，我有慢慢升的退休金，这个计划 401k， 那我下半生我就平安了。又或者嘿，我人强马壮，我时刻都有保镖护身，那我就没有怕了，我就平安了。所以我们所说世上的能够给到我们的平安，完全都好像在乎一些外在边的环境，在外在边的因素，一些的保障，好像保险单、银行存款证之类。总之有些东西给我能够抓到手，能够有抓拿的、我控制到的，我就觉得我有那份平安。有些东西抓到手，有些凭据看到，是我可以控制收买的。我很害怕这一份的心意识形态，如果某时某刻传到一些要决志信耶稣的人的身上，那可能我们分分钟去到一些报道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牧师叫人刚才决志举手的，请你走出来，来到台前，我为你们祈祷。可能那些决志者说，牧师不用为我们祈祷了，祈祷这么空泛，没有渣拿的，不如这样，牧师我们祈出来，你每人呢帮我们写一张、证明凭据，某某此刻决志信耶稣，从此以后神爱你，你衣食无忧，荣华富贵，安享晚年，立约人苏牧师。哇，那我们有渣拿，我们有些东西在手，我们有凭据，有些东西在我们控制到，人觉得平安经常因为我们有些能够控制，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举个例，我们那些仔女如果在我们视线范围，无论通屋走又好，总之在我们视线范围眼皮底下，我就觉得平安，我不会为他担心。但是当仔女一要外出去读书，离开三藩市，去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整天久不久忧心忡忡，好像没了这份平安，整天要担心他，因为已经不是我们控制的范围，很多事发生不受我们控制了。已经好像我大仔以前他去了南加州读书，我就很怕他失惊无神，打个电话回来好像报梦地告诉我，阿爸我撞了车。我说没理由，你揸单车而已，我没给你车。他说不是阿爸，我被车撞，哇，更加惊。世人所有的平安经常是随着环境或者外在因素的变动而改变，就好像一只船在这个大海中航行一样，海面平静，这只船就平安稳妥，波涛汹涌的时候，这只船就失去了平安，是这样风雨飘摇。如果你的退休金是在股票上面的话，当股票升的时候，哇，我有平安。哇，当个市大冧，我又没有平安。如果你买那份汽车保险，有一天你撞到一架福士汽车，哎，不用怕，保险 cover 到，我有平安。如果第二天你撞到架 Benz， 死，今次保险赔不完，我又没有平安。世人的平安都是一些外在的平安，很多外在的因素都不是受我们控制，我们毫无把握，何来平安呢？ 耶稣的平安又不同。有什么不同啊？第二十九节，耶稣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耶稣的意思是说，他将要来钉十字架而死的事，而且死后复活向门徒他们显现，这些的事还未发生的，但耶稣已经预先讲定给他们听，以致事情这些事发生了，他们就真的信。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是神，是那位救世主。因为只有神才能够预知未来。能够预知未来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表明耶稣能够掌管事情的发生。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掌权，真真正正掌权的神。弟兄姊妹，耶稣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平安，完全不同我们在地上所想所求的平安那一种，和这种大大不同。因为耶稣仍然的掌管事情的发生，一切都是在他控制之下。有了这个基础，耶稣所赐的平安就是非常之可靠，非常之坚固，不会随着环境或者外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个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大大美好的证据，叫到我们所盼望的平安就是主耶稣基督平安是这么实实在在。有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所遭遇的令我们失去了内心平安的事，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撒旦令我们面对生命中很多的困难，在危难的时候失去了平安，以致我们屈服了在各样遭遇的里面，忧忧愁愁的过日子。不过我们看完第三十、三十一节，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读，我们看完下去，原来这两节圣经叫我们看到，我们不要看撒旦过于耶稣基督的能力。真正掌权的是耶稣。三十三一节这样说，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可能耶稣当时讲得更坚决过我，起来啦，我们一起走啦。走去哪里？走去这条客西马尼园，向着十字架这条被钉的道路。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是指撒旦。耶稣说他将要来到，意思是撒旦将会透过犹大来到出卖耶稣，就在当晚发生。所以在第十三章的第二节就提到最后晚餐的时候，那里说魔鬼撒旦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了入犹大的心里面。现在犹大就将会来到要出卖耶稣给那些捉他的人。耶稣说撒旦在他里面却是毫无所有，意思就是说撒旦完全不会找到控告耶稣的把柄，就正如审耶稣那个巡抚比拉多，他在十八章之后三十八节那里说，我自己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啊。比拉多这样说。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完全不是因为撒旦的作为，不是撒旦做的事拱到他要上十字架，非上不可。耶稣说撒旦于我毫无所有。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原因？ 之后他说，是因为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神，并且父神怎样吩咐我，我就去遵行，照样这样做。所以耶稣是因为出于爱神的缘故，他遵行神的说话，他甘愿来到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为我们这一班罪人来到赎罪，完成神救赎世人的使命。所以耶稣是毫无惧色的，他叫门徒起来走吧，继续上路，面对这条危险的路继续向着客西马利园去。耶稣透过这一段的说话给我们看见，他自己面对生命的难关，他的平安所表现出来与世人平安的分别，并且这份平安将耶稣透过死亡复活以后升天回到神的那里。所以在第28节就说，因这样门徒啊，你们要喜乐啊，你们因为我走这条路正是要回到神那里喜乐。这一份的平安最终得着的就是喜乐，因为是能够与神联系一起，回到神的里面。但是我们平时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平安，是因为我们盼望我们与神再次联合，与神同在，得到那份喜乐。今天我们所渴求的平安，从耶稣而来，他自己那份的平安。我们渴求这个平安，因为我们渴求那些建基在人的身上，或者是人制造出来的一些系统的身上那些的平安。中国人有句说话，养儿什么？养儿防老嘛，是不是？啊，如果我养大的仔，将来我们下半生我就不忧了，因为仔养回我们。大家来了美国生活这么久，你觉得这句说话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仔女靠得住，猪乸都会上树。我不是在这里分化大家和仔女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希望所要得到的平安是托付在人的身上，可能到头来你会很失望。我记得好几个月前，我上去加拿大探望一位我以前团契的一位导师，他讲过一句很感慨的说话，他跟我们说，他说，唉，现在这一代的小孩真的不同我们那一代，我们那一代啊，大过了，我们出来打工赚钱，我们赚到钱自己不用给阿妈使。他说这一代呢，怎么大过了出来赚钱自己啊，然后不用给阿妈使啊。他很感慨，你还寄望养儿防老能够给到你平安？我望着这位导师，我心想，我的仔至少就已经坚定不移贯彻执行这句说话，自己不用给阿妈洗。不过不是说的钱，是说你吃完饭之后那些碗碟啊，他们穿过的衫裤啊，那些。等姐妹，耶稣所赐的平安并不是好像我们一开头所说，叫我们来到生活畅顺，没事发生。连耶稣自己纵使知道他自己将要来到面对死亡，去到生命尽头，他都没有说来到避开。他知道，但他不去避开，他不去来到逃避，他仍然说，起来，我们走吧，继续的上路。他仍然都是经过，好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在十字架上面 那种的痛苦，受凌辱，被鞭打，最后死亡。但他却是没有因为十字架而忧愁或者胆怯，还叫门徒应该为他喜乐开心。这种莫大的平安，叫我们真的能够发自在内心，能够去面对外面各样的艰难险阻、生命的难关以至死亡的威胁。顶姐妹，有没有时候就算没有事发生，你会发觉我们里面内心里面都会落落乱，这样有种莫名的忧虑，有种莫名的抑郁，时刻有种感觉福无从之，祸不单行，好似不平静的日子时刻好似跟住嚟，唔知下一刻中又要去面对一啲乜嘢嘅劳苦愁烦艰难嘅事情。我哋嘅心唔知几时或者点样先至可以得到一份真正嘅平安。好多时当我哋遇到一啲正系处喺啲咁样境况嘅人嘅时候，或者我哋面对一啲正是在病痛当中的人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们。我们又不是医生，我们不可以跟他说，哎，你听日或者过几日你就没事了，不用这么担心了。对着一些他是官司缠身的人的时候，我们又不是法官，我们又不可以对他说，哎，这宗case你赢定了，所以你不用这么烦的。我们对着一些灰心失意或者正是承受生活压力的一些人，我们又不是那些未卜先知，我们又不敢对他说，喂，你明天会更好，顶住先吧。所以我们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经常我们就会说，我们会为你祈祷，愿主耶稣赐你平安。可能这句说话是因为你觉得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求其应对。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句的说话，主赐你平安，其实是最有力最有力的一个祈祷。主赐平安的背后是告诉我们，我们正是坚信不疑来到信服那位真正掌管事情发生掌权的那位耶稣。所以这个平安是带有极大的能力，叫到我们能够去面对前面的困难，而且可以有那种喜乐的盼望继续向前走。走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仍然会烦乱，但是不至于忧愁。走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不至于胆怯。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捉实耶稣，捉紧耶稣，紧紧的来到信靠他，从而能够领受耶稣自己那份的平安。请我一起来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感谢主，感谢神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以致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甘愿的受苦受死，我们能够同你和好，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的救恩，白白的救恩。主要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掌权的神，是我们那位掌权的主，帮助我们继续的牢牢的记得主耶稣的说话，一生都不会忘记。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